好的，感谢大家。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价值百万的财商提升方法。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一点都没有说是夸张，大家听完了大家就知道的。第一个，方法嘛，就是有些实际的方式方法。财商呢，这里面讲着其实比较宽泛啊，无论是跟大家的投资理财，还是大家的创业工作，我认为都是跟商业和经济相关的，咱们都算到这个范畴当中，都算到这个范畴当中。然后呢，这个价值百万的，我认为这个方法是很好的啊。然后呢，这些方法都是很实践的，只是你需要花一定的时间罢了啊。你听完分享以后呢，咱们再就交流的更深刻了。老打转是因为一个是信号的原因，可能信号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的手机内存满了，你应该删掉一些你手机里面的照片或者是视频，然后就好了啊。应该是你的手机内存满了啊。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开始了啊。第一个，咱们今天主要是四个主题啊。咱们今天主要是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商业思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大家所能理解的这种商业思维吧，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提升的。这个我会给大家举我的例子啊，让大家看到是如何提升的。商业思维是可以通过有意识提升的。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想培养你们家孩子，往这方面发展的话，那我分享我的经历的时候，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借鉴的一个案例。你可以照着这个方式去培养你们家孩子啊。第二个呢是，待会儿是一个重点，第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第二呢就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多看这类人的故事和案例。其实就是让他加强，他往某个方向走，他必须有这个方向的榜样，必须有这个方向的这个人的这个在前面指引，在前面做的指引，灯塔榜样作用，在前面做指引。所以他必须不断的跟这个他所走的这条路里面的人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个沟通共鸣啊，他才能不断的走下去，而且走得更精彩。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卓越的商业思想来源于哪些方面，来源于哪里。然后呢，经典的一些商业案例是怎么提升财商能力的。咱们通过这四点呢做一个交流啊，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二点。然后后面我们做一些案例的分享，然后希望给大家一些收获吧。啊，第一个呢，我说通过我的成长经历吧，我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商业思维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提升的。我就是切身的案例。啊，这一页呢，这个是比较那啥的啊，比较详细的，就多交流交流啊。我用的题目呢，为了让大家那个印象深刻啊，大家看这一页是很重要的啊，我今天下午整理的。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呢，我用了一个词，对吧？啊，我被商业洗脑的成长历程。其实这个词呢，是让大家这个引起这个那啥吧。其实我觉得没问题，就是商业洗脑的过程，就是商业观念和商业认知成长的过程。所以呢，我就把它起了个名字啊，我被商业洗脑的成长历程。我就是所谓的这个洗脑，就是把人的观念，你头脑当中的观念，你所接触和认识到的所有的东西，就在你头脑当中建立起来了。所以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成长历程，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给你们讲出来就能讲一些东西，而且有一定的判断啊。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啊，真实经历的一些重点的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做一个记录啊。然后呢，我是14岁吧，就大概在初中开始吧，14岁到18岁这个阶段，当时因为我身边，我有一个朋友，院里的一个小伙伴是同级的，他家里书非常多，我家没什么书，有个小伙伴他家里的书特别多，他爸爸爱看书，所以买了非常多的书。我从他家借过一个系列的书，大概有7-8本，就是美国商业大王系列，就是每一本书不太厚，大概是个小册子，每本书都是一个大王。比如说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啊，是酒店大王希尔顿。 当时还有很多大王，它是美国商业大王系列的一套书。如果今天有的话呢，你也可以买给你们家孩子啊，大概12岁以上我认为就可以了。比如说有钢铁大王卡耐基、金融大王摩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等等等啊，还有好几个，大概是7到8本。但是有一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酒店大王希尔顿。因为当时呢，大家知道那个14岁到18岁左右，这个对别的行业嘛不太，觉得有点枯燥，读起来也有枯燥，比如说金融啊、钢铁啊，就石油比较枯燥。但是这个酒店大王希尔顿呢，因为他的历程非常丰富多彩，就这个希尔顿的历程非常丰富多彩，又参加一战啦，又倒腾石油啊，然后到倒腾石油那儿发现大家都没住的地方，住的地方不好，开始进入酒店行业呀，就他的经历很容易理解，然后呢那个写的也非常通俗易懂，所以这本书呢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叫酒店大王希尔顿，就是咱们现在各个城市里都有这个希尔顿酒店，对吧？所以这套书呢我觉得当时对我印象很深刻，我借同学看的，看完了我就还给了。然后呢，这是14岁到18岁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套书。18岁左右呢，朋友就送了一本李嘉诚传作为那个18岁的生日礼物，就别人送的生日礼物嘛，所以当时很早就看李嘉诚传了啊。大家想想，现在都20多年过去了，李嘉诚还是这个是吧，就还是这个就是排名非常靠前的这个富翁，对吧？前几个。然后呢这个已经90岁了，李嘉诚现在就90了，我当时看的时候人家70多岁，现在都90多岁了。当时14岁18岁看的比较多的书其实是青年文摘。因为当时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学习也比较忙，只有我身边另外一个朋友家里每期都订读者和青年文摘。每期都订读者和青年文摘。当时呢读者也读一些，我家没订，我就去他们家借，就是每次去他们家玩就借一摞子回来到我们家看。所以呢这个青年文摘就成了我当时阅读量比较大的。然后这个青年文摘里面我读的最多的，大家都知道青年文摘里头很多故事都是那种就是那种打工仔打工妹逆袭的故事啊，很多都是就原来多么悲惨多么悲惨多么差，然后那个就是很励志的个人故事，对吧？然后不懈的努力，然后到广东啦，到深圳啦，到哪打拼啦，然后怎么就发展起来啦，或者是遇到一些生活当中的这种案例，哇，印象很深刻，真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当时其实通过当时读青年文摘子里面励志的个人故事，给我就14岁到18岁的年轻人，他心中树立了一种，我觉得是动力，是一种动力，就是觉得哇，这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就比你生活更惨是吧，然后条件更差，然后各方面都不如你的人，他然后都很努力。里面也有很多，当时有很多国外的文章嘛，大家知道读者当时是就是各个杂志里面各个文章里面就摘录过来的，也有很多外国人的故事，这里面也有很多外国人的故事，就是外国年轻人的故事，还有当时国内人的故事，我就觉得真的觉得很有正能量，很给你动力，很给你力量。我觉得当时跟我看这些东西有关，各位。所以呢，这个到就是当时那个阶段看这些，就是有给你增加这种动力嘛。然后呢，当时看的报纸有参考消息会看一些，环球时报会看一些，所以今天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国际关系，跟当年的喜欢有很大的关系啊。然后呢，看电视不多，但是一般看都是看中央二台的经济信息联播，或者是中央四台有一个中国新闻，里面的经济我印象挺深的，经济的这个这方面的我就看的留意的会比较多，但是看电视并不多啊。所以大家看，就14岁到18岁我看的最多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基本上梳理了。你说能不能列出来别的东西影响最大的，其实除了课本以外就是这些东西了，没有受到别的东西的影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如果你想系统学习财商知识，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领取免费学习的课件，请添加鞠班主任。我们下期见。